我们今天讲民数记的第二章。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说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的军队哈，耶和华的军队神都是提名呼召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自己的百姓是怎么样的一个慈爱，又是怎么样一个关系的。那我们就进到了第二章。第二章当中呢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就是要归到你自己分配那个地方，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都要对着这个会幕啊，会幕在中心，都要对着会幕在那里安营扎寨，然后呢自己要归自己的那边的。第三节说，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的道，有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所以现在呢就看他们安营的时候和起行的时候那个位置在哪里，朝着东方，会幕是朝着哪个方向呢？也是朝着东方的。所以呢在这个会幕的东面是谁？犹大支派，然后犹大的首领是拿顺。第四节，他的军队被数的共有746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迦支派，有苏雅的儿子拿胆叶做以撒迦人的首领。然后呢在同一个方向呢除了犹大支派还有以撒迦支派。然后第六节，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4400名。第七节，又有西布伦支派，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做西布伦人的首领，他的军队被数的共有57400名。所以在这会幕的东面的是犹大、以撒迦和西布伦三个支派。第九节，凡属犹大营按照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所以他走的时候呢这是在前边的，他这叫犹大营，犹大营里包括三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还有以撒迦支派，还有西布伦支派。然后呢第十节，在南边按着军队是流便营的道，有四丢尔的儿子以利素做流便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有共有46500名。所以在东面呢就是流便，然后挨着他安营的是西面支派，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灭做西面人的首领，他的军队被数共有59300名。然后是西面支派。十四节说，又有加德支派，丢尔的儿子以撒迦以利亚撒做加德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45650名。凡属流便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151450名，要做第二队往前行。就说前边是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东边这边呢是流便、加德，还有西面，流便、西面、加德支派。然后下边说，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有利未营在诸营中间，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本道。就是你要不同的支派，你要归到你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去。十八节，在西面按着军队是以法莲营的道，亚米户的儿子以利沙玛做以法莲人的首领，所以有西面有以法莲支派，他的军队被数的共有40500名。挨着他的是马拿西支派，比数大的儿子马加列做马拿西的人的首领，他的军队被数的共有32200名。又有便雅敏支派，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做便雅敏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35400名。凡属以法莲营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08100名，要做第三队前往。就是西边的是以法莲、马拿西还有便雅敏三个支派是西面。那么我们看断后的是谁？然后在北边第三队前行。25节，在北面按着军队是但营的道，亚米沙代儿子亚希以谢做但人的首领， 他的军队被数的共有62700名，所以是但。27节，挨着他安营的是亚瑟支派俄兰的儿子帕杰，做亚瑟人的首领。28节，他军队被数的共有11500名，又有拿弗他利支派以南的儿子亚希拉做拿弗他利人的首领，他的军队被数的共有53400名，凡但营被数的共有157600名，要归本道，做末队往前行，就是做断后的。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了说做断后的这部分呢，是但还有亚瑟还有拿弗他利。好了，32节，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就是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然后33节说，唯独利未人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利未人不数在这个人数里边的。34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宗族归于本道，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就是这张经文，非常简单。这张经文讲的就是他们安营也好，起行也好，他们不同的那个支派在不同的位置，以及他们被数点过的人数，还有他们各道的首领。除了那一道有一个首领之外，比如犹大那边呢是犹大做首领的，但是呢其他的那个犹大支派还有谁，还记不记得犹大
以撒加西布伦，
以撒加西布伦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首领，但是呢要归在谁的名下，犹大。东边是犹大，南边是流便，所以就讲他们要这个要你要到哪里，无论起行的时候或者是你安营的时候，你在哪个位置，就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这张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好了，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张经文当中有没有哪些经文你觉得很重要？你觉得哪些经文挺重要？34节，他们谁看到哪一些经文？17节，
33节，
第二节什么？念一遍。倒下。好。还有没有补充的？
2和34就是首尾呼应，其实讲的是一样。
实际是讲的一样的。2、17、34，这三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给大家讲一个读经的一个不能说窍门，就是读经的时候，因为它是借着语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呢它要有语言的功能，所有语言所要表达的那个逻辑呢它都在里边的。当我们这里讲到了说这张经文整个就讲说给你安排地方，对不对？安排位置，东边是谁，西边是谁，南边是谁，北边是谁，就安排位置，是吧？所以当全讲到位置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当然中心重要，就是各归本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否则告诉你的位置有意思吗？没意思的。所以呢这段经文讲的位置很重要。位置很重要是什么呢？刚才你讲到了说各从其类，是吧？我想到的不是各从其类。你看第二节也好，第十七节也好，或者是第34节也好，与摩西在出埃及记当中建造会幕是不是一样的？耶和华神反复要告诉他一件事情，你要按着山上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造。这里边讲给你安排在哪个位置，你就要各归本道，归到你的道下，然后呢就是顺服耶和，这是耶和华所摆放的位置。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圣经当中位置的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好，我们看犹大书1章5、6、7，犹大书，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把万物摆放在不同的位置，是按照他眼中看为美好的，也是最好的，放在那里边。犹大书1章5到7节，
从前就
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错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就用锁链把他们远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律的审判。又如说罗马和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叫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间接。
好，这里讲到了说那些属魔鬼的人是什么，这不守本位的，就是离开本位的，因为神把他放那个地方，他不要在那个地方，他要换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一会儿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也以赛亚书第14章12节到15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好，虽然是讲的，这个讲的是谁啊？是，然后也是讲到，所以这两个是有个预言性质的，也是讲到魔鬼，这个讲他不守本位，他要与至高者同等，所以他也是离开了本位。离开了本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认为神所安排的位置不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魔鬼，他就是也称他为不守本位的，也说离开本位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不听吩咐的。
好了，那我们再看新约，我们看新约对于位置的表述怎么样？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2节到4节，给我们读一下。
有冒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经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弄出，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一套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所以这里也是讲到了说，有一些人到末后的日子，有一些人他也离开他的位置，要坐在神的位置上面。东方闪电那人就坐到基督的位置上，对不对？他以为是坐在那位置，实际那位置他坐不上的。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离开本位，就是神所给他的位置，他不喜欢，不满意。所以我们讲，某种角度来讲，一个骄傲的人，也是一个想要离开本位的人，就是觉得我现在这个位置对于我来太低，我应该更高一点。好了，那我们看到了哈，这是魔鬼。就是这样一个离开本位的。那我们来看新约当中的雅各书，那么不信神呢，就是没有把神放在神的位置上。雅各书第4章5节到7节，雅各书第4章5节到7节。
你们讲经信上所说的是无难的吗？上帝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你是恋爱是一嫉妒吧，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的。
好，那么雅各书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呢？骄傲的人和谦卑的人，提出两个骄傲的人和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就是顺服神的人，骄傲的人就是要离开本位的人，这样的人。所以呢，他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学习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是诱惑我们要离开本位的，而神要顺服神，就是守住我们在神里边的位置，神就给我们这样的位置的。 所以呢，保罗呢在新约圣经当中，他的观念叫什么？要站立得稳，对不对？要我们站立得稳，也告诉我们信心要坚固，就是在你某一个位置上你要保持不变，保持不动。好，我们再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十九节，
不可让人因这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金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所以这里讲到说，有一些人嘛，随心所欲的无故的自高自大，就是离开本位了啊，然后怎么样，不持定元首。我们看到刚才建营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利未人会幕是在中心的，那我们新约我们都知道谁在中心，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呢不单他是我们的元首，而且我们要靠着他金姐得以相助联络，得靠着他联络。什么叫靠着他联络？你不能自己联络，必须是靠着他来彼此来联络，而且是怎么呢？怎么联络？如何联络？还是他说了算。他用真理和他的爱来让我们彼此联络，这样的联络怎么样才能够长进？我们再看罗马书，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十二章三到八。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赐的恩给你们的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到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
所以这个经文呢，就把我们新约旧约把它联系在一起了。这里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凭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按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什么叫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什么叫不要看自己过于自己所当看的？什么意思？把自己高看了，就是但支派的，凭啥让犹大支派在前面，我得在前面，对不对？凭啥让他在那儿呢？对不对？另外一个，在同一个县里边，为啥叫犹大营呢？为啥不叫西布伦营呢？对不对？就是高看自己了。但是这里边要按神的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按神所给我们的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然后呢，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他就用一个身体来讲身上的肢体，肢体也不都一样的用处，肢体你也不能够互相替代的，你不能说眼睛看不起脚，脚看不起手，手看不起脑袋，脑袋看不起，这是不可以的。那么的话呢，他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他首先强调的是一身，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军队，你看是一个，刚才我们讲是一个有整体的有序的，但是呢每个位置呢又有不同的功用的。然后呢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是在基督里是一体里边的一个联络，非常重要。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程度说预言，或者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者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讲这里边讲的要各归本道，就是这个意思。你在哪个位置你就专一做好那个位置的工作就好了，你不要想说做你神呼召你做专一劝化的，你说不，我就是要做什么，我要做执事。神呼召你做执事，你说不，我要想去施舍，要专一做好，就是守住你的位置。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到十七， 这里边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强调的是什么？是一个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他强调的是什么？虽然说有很多的肢体，但是呢身体只有一个，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肢体当中，每一个领受一个肢体呢都有它的功用，但是你这个功用呢又离不开这个身体的协调性。你不能说哎，敌人前面来了，便雅悯支派说这和我也没啥关系，犹大西布伦他们在前面先打着吧，和我也没啥关系。所以又强调是一个整体，又强调个人，又强调整体，个体要服从整体，这就是这节经文所讲的。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我们先把这些经文都找出来。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7节。那么神呢在教会当中呢也设立了一些位置，并且把一些人摆放在这些位置上边。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7节，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讲的是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神在教会当中设立了很多的位置，为要成全圣徒。所以这些位置是做什么事情呢？是要成全圣徒，就好像当年一样，当年他把不同的支派放在不同的位置上面，他有他的功用的，是什么呢？这个功用是什么？要彼此相助，彼此相守望。然后呢说要成全圣徒，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一样啊，当年神把这些不同的摆放在一起，他们统称是什么？耶和华的军队，统称为神的百姓。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百姓。今天我们称他教会为基督的身体。那么建立他，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长成的身量。所以呢，神设立了不同的位置，如果各个位置能够各尽其职的话呢，教会就得建立，神就得荣耀，基督就得荣耀。14节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骗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要这些人可以长大，可以有能力了。然后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刚才怎么样，各道都是面向着立位人，面向着会幕，所以都是连于元首基督的。然后16节，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不但靠着他联络，而且他联络的才是合适的。然后百解各按其职，这里讲到说各归本道啊，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主不单是教会的元首，而且他怎么样？他也使教会肢体之间彼此相连，不但彼此相连，而且每个人还有不同的位置。如果我们在每个位置上，我们能够持守住那个位置，各尽其职，守住那个位置，这个身体就会增长。所以我们读了这么多的经文啊，我们看到前面我们跟民数记的2章我们一起来对照着来看的时候呢，当年神要借着会幕起行，然后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要走旷野的路，要什么？要征战的。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各有各的位置，但是各有各的位置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会幕起行他就起行，会幕落下就落下。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起行的时候，那云柱在哪里？在会幕的上面。火柱呢？火柱也在会幕的上面。所以呢我们看到神摆放了不同的位置，这里强调要各归本道，你要守住你自己的位置。而新约当中呢跟我们对应出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同样我们也是靠他联络的合适，他同样也是教会的中心，他同样也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位置，而且我们每个人的位置我们必须要靠着他联络的合适，不是我们自己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觉得说哎，我比较能征惯战，所以呢善于打仗，说犹大你上后边去，我上前面去，不可以的。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位置，因为我们自己不了解我们自己，而神最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常常 自高自大，这里讲到了，我们常常会心里有骄傲，我们就看了我们眼中所不当看的，超过我们个人能力了。但是神呢，他知道我们在哪个位置是最好的。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常常觉得自己是当总理的了，但是在神的眼里说，你就做总经理吧。做总经理你可以做个很好的总经理，但是做总理呢，你做不好的，因为那不是神给你的位置。所以这样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顺服在这基督这元首的上面，要连与基督元首，从主那里领受一个位置，也领受了一个职分，也领受了一个恩赐，我们要守住他怎么样来服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位置这个概念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们今天你会发现，无论是社会也好，无论是家庭也好，你发现位置一旦错乱了，就会带来麻烦。家庭当中，丈夫像女人，妻子像男人，位置就乱了。你也会发现，当一个妻子很强的时候，你会发现丈夫就越来越弱。所以家里边这什么，两个关系又弄翻了，家里一定带来麻烦的。这教会当中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位置的关键非常重要，若不靠着他，不连于他，或者靠着他以及靠着他的话呢，这没办法打仗的。而且后边耶和华神要告诉咱怎么样，无论是起行，无论是安营，必须保持这个队形。你要保持这个队形的，你不能够说，哎呀，今天反正我们现在在旷野也没什么事，大家就随便休息休息吧，那也是不可以的。教会也是一样的，要守住我们个人的位置，要这里讲的叫各尽其职。什么叫各尽其职？就是把该做的要做了。我们今天有一个件事情是什么？有两个问题会出现在这里。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自己该尽的本分不尽，然后尽关心别人的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当尽的本分呢，我们个人当尽的本分我们要守住的。再一个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呢？哎，我把我自己的搞好就行了，我就不管别人了，这也不对。真正的是什么呢？是腓立比书当中所讲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什么叫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事搞好，然后呢你再关心你周围的人。所以这两个是平衡的，既不是说我自己的事我不管，我尽关心别人的事，也不是说我自己的事搞好了，别人事我不管。刚才我们读那个罗马书也好，读哥林多后书也好，那里都强调了什么？我们虽然彼此为肢体，但是我们又是同一个身体，所以强调了一个集体的性，也强调了一个个体性。个体性的功用的发挥必须在什么？在群体当中来发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个人不但要守住我们的位置，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彼此相连。怎么彼此相连呢？怎么彼此相连？靠着基督。什么叫靠着基督来彼此联络的合适？什么叫靠着基督联络彼此联络的合适？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是吧，靠着基督白体联络的合适。什么叫靠着基督白体联络的合适？
基督就是我们的中心。
基督就是我们的中心。好了，基督对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啊，
基督的话，
基督的话，对吧？说靠着基督我们彼此联络的合适。那我们就看基督怎么样让我们彼此连接，彼此相爱，对不对？这是一个，是不是？所以要有爱，基督的爱彼此连接。这主耶稣说的，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从此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对不对？好了，除了彼此相爱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干什么？那都是爱里边的，爱是忍耐，又爱是包容。还有一次什么？凡事长进。凡事长进是联络合适之后的事儿。主耶稣说，谁是爱他的？就是听他命令的。爱他的一定是他听他命令的，属他一定是听他的命令的。也就是说，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以及真理，主耶稣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我们来彼此联络，这样就叫合适。当我们这样联络的合适的时候，你会发现各个肢体之间就会成长，就是长进就来了。所以我们要守住我们自己的位置， 这是圣经当中一贯所教导的，这也是耶和华神所吩咐以色列人要做的。这段经文对应着新约的经文里边呢，就是旧约当中所讲的，凡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吩咐给摩西的，亚伦他们就去做了。那么新约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说持定元首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位置，不是我们自己想怎样服侍就怎么样服侍，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打仗的时候，最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不讲究，你今天打仗吧已经没有这样，你知道以前古代时候打仗怎么打吗？兵对兵，将对将，所以甚至于到18几几年的时候打仗还会是这样打仗的。他们打仗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看那美国那个战争，南北战争，好了，两军对垒，站成方队，然后拿着枪往前走，玩这两个硬碰，你知道吗？就是上去你看着很傻吧，上去死一个，死一个，就是最后谁把谁最后拼没了拉倒，就是硬碰硬的，你知道吗？就是硬碰硬，像两车正撞似的。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你如果你要是保持不住队形，所以你看古代时候打仗的时候最要求是你要保持队形，你只要保持队形了你就能够往前走，你队形一乱就全完蛋，所以保持队形是非常重要，是得胜的一个关键。那么保持队形实际上就是守住你的本位，我们教会也一样，教会持定主耶稣，主耶稣哎把我们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面，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保持队形。当你保持队形的时候，实际你是保持着和主的连接，也保持着彼此的连接，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骄傲呢是某种角度上讲就是要离开本位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回去想这段经文实际非常好的，对我们今天非常有啊，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有没有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些分享？当你去参加教会生活的时候呢，不进入这个肢体当中，你永远不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你明白我的意思？你要进入这个肢体当中，怎么样进入这个肢体当中呢？比如说一个很简单，就是教会生活，当你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你或者慢慢比如说青，比如说春明，春明来的时候慢慢我们发现哎，做饭好吃，他就找到他的位置，你明白我的意思？而且他也愿意去这样的服侍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的，每个人都有恩赐的啊，每个人都有恩赐的。你不要说哎呀我没什么恩赐的，反正你一定会有恩赐的。嗯，如果我们要离开这个，不进入这个身体，我们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嗯，
我记得保罗弟兄们曾经在教会当中设立讲职到执事的一些，他分享的一段非常好。
嗯，
但他设立的时候。是羡慕三公，这个人还没有在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已经在做这个职位的事情了，才他羡慕三公
是，
而且你还没有给他这个职分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了，他可以，当他设立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看出来，
这
他已经融入在这个家庭里面，
所以看我们教会的执事会的设立呢，其实那些弟兄姊妹都在那执事的位置上已经做了6年。 就是证明出来他的恩赐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呢，就是要承认他，认可他这个恩赐以及在教会当中的位置。所以我们教会这些弟兄姊妹，这些执事们，他们不是说我们选出来，哎呀，没人做了。我们以前在教会当中一样说，哎呀，这个接触没人做了，建平你做吧，建平说那我做吧，不是这样的。这几个我们教会这几个执事呢，他们在那个位置上已经做了6年，才承认他，在 approve， 就是认可他，你在这个你有这样的一个位置，不要是位置，应该叫什么？
职分，
对，一个职分的。
就他分享的这一点，我就一直记得，很清楚。
是，
他说这个人要等不在其位的时候，已经在做启示了。
是，
在谋其政，
是
羡慕上，
是
羡慕上。
所以呢，现在有些时候教会里边这些位置呢是选出来的，这是不对的。位置是显明出来的，是显明出来的，而不是大家选出来的，是大家一个显明，大家认出来哦。他是做这个的，他是这方面的服侍，他是那一方面的服侍，而不是说自报费用去做的。所以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啊，在家里边丈夫和妻子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丈夫守不住自己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妻子太强。所以呢，我丈夫呢往往就说，行了，你愿意做头就做头吧，这个不行的你放下不行的，这肯定不行的。所以你要守住丈夫的位置的，丈夫就是头，没啥说的。
有些时候父母也守不住位置，
嗯，
孩子
是，
孩子反倒成为 leader， 成为领导，家庭的
是，
我要做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干嘛什么。
上一次那个 Michael 弟兄不是跟我们分享了吗？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时候呢，父母呢被孩子引着走，这是错的。他就举个例子嘛，他说如果你让孩子说，哎，今天晚上吃啥？他说吃冰激凌，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教会，比如说这个选举制度呢，就是这个问题。选举制度实际就是把这个权利呢交给了一帮孩子。
选举制度他等于说把这个权交给小孩子来审
选。对，小孩来选，对对对。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属灵的权柄呢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并且显明给他，他说哦，他没有这个权柄。所以呢，一个教会里边选举呢，有一个教会呢，他曾经说哎，我们教会选举是比较合理的，为什么呢？我们非常的保证75%才可以通过的。他觉得说75%那已经是绝对多数了。我说你说错了，这个教会虽然说你这个要求是75%，但是呢，这教会实际被25%的人控制，对不对？我说的对吧？不是75%人控制，是25%人控制。这个教会只要25%的人是属肉体的，这教会就是属肉体的。因为什么？这25%人只要一不同意，你属灵也没用。来个属肉体的，25%只要一同意，差不多就都同意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教会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建立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你看到第34节，这是耶和华神所安排的位置，不是大家选出来的。大家选12个支派坐在一起说我们怎么分东南西北呢？不是分的，就是因为神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自己，他知道我们在哪个位置上是最好的。所以为什么说最有智慧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顺服神的人。当你顺服神的时候，就是把神的智慧做你的智慧。我不要智慧，神你说我在这儿，那我就在这儿。什么意思呢？你的智慧那就是我的智慧。所以顺服呢是最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呢，我们去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非常重要。而这个位置的话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因为神给我们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1000两的，只要我们能够各尽其职，你看我1000两我尽职了，最后在神那里得到的赏赐和5000两一样的。但是如果一个5000两的他得到了赚了4000两，他还要受责备的。虽然你说你赚了4000两比那1000两还多3000两，但是你还是得到奖赏，但是那个人呢可能还要受责备。 说我们每个人呢不要轻看这个，说我哎呀，你看这个可以做这个，那可以做那个，什么都可以做。比如说哎呀，你看陈明弟兄还有立方姊妹，人家做菜做的好吃，那我可以搬桌子搬椅子，我可以刷盘子刷碗了，是吧？我可以打扫卫生了。
不是中国强一次分享，是一个牧师讲到，发现哎，突然间怎么人数变得很少了。
嗯。
后来，是一个老头，他前一段时间去世了。
嗯。
他在教会里面是做打扫卫生的一个老头。
嗯。
后来他这个老头的太太分享说，之前都是这老头经常为教会来祷告。
是。对。
这老先生走了以后，突然间这个人数就一下子下滑。牧师去请教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分享的其实是这个做会一直在教会里面做会生的这个老人家一直为教会来祷告，所以说
不在乎
这个位置，
嗯，是不在乎
这个位置的高低，
是在乎
这个他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在教会里面尽忠职守。
所以当你去进入职守的时候，你为着至少你说我的教会不能做什么，你至少每天可以为教会祷告啊，至少可以想一想哪个弟兄姊妹有需要你也为他祷告，起码是力所能及的。如果这点做不到的话，那就基本的位置都没有了，就基督徒的位置都没有了。